今天讲故事之前，向大家推荐我和几位主播一起创办的小东读书会。除了我自己在里面的工作以外呢，还要感谢余音、故事琛哥还有乌达雅鼎力相助。小东从小很爱读书，也愿意和大家分享，能有这么一个读书会是我一直的一个愿望。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小东读书会正式上线。我精心挑选了很多书，介绍页上写的是一年199元，精读100本好书，但实际上不止这些书，我现在手上的书目已经110多本了，以后可能还会加。100多本的书，一年的时间，199就能听到。这个读书会怎么加入的呢？您进入我的微信公众号小东讲故事上，您就可以看到了。活动期间有50元的代金券，如果您是在11月3日之前购买的话，另赠一个蓝牙复古音箱一个，这个是数量有限，送完即止的。我在小东读书会等待您的到来。
讲述惊天大案，追踪凶案现场，更多精彩请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小东讲故事。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显然呢，如果单纯要找赵林要个说法的话，是不需要这么多人的，更不需要20-30岁的壮年男子。显然杨家不仅仅是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准备大闹一场。面对杨家的指责，赵林当场否认，表示自己是按照规矩办事，有不满可以找上级领导反映。但是杨家认为赵林打了杨树斌，强迫杨树斌还钱，这是属于明目张胆的欺负人。双方越说越僵，最后互相谩骂，然后动了手。刚开始赵林将骂得最凶的老年妇女王万英推出办公室，杨树斌之妻也就是孕妇高健美看见婆婆被赵推，冲上去就和赵厮打，一拳打到赵林的脸部。赵林当时还是比较克制的，看高健美是个孕妇也没有敢还手，没想到王万英又怕儿媳妇吃亏，也上去用衣服包起石头击打赵的头部和脸部。看见女人和赵厮打，杨家的几个男人就站在旁边准备等着赵林一还手就上去打。赵林只有一个人，对方11个人，光是上来的妇女就是有4个人。他虽然脾气暴躁，但是毕竟在派出所内，他不敢随便打女人，他只能左躲右避。不过办公室能有多大地方？随后赵林不知道被谁拦腰抱住，其他几个人一拥而上，乱打一通。这番厮打自然是吃亏了，赵林自己根本还不了手。当事人回忆，赵林的脸、耳、颈等部位均被杨家人抓伤、打伤，牙齿也被杨树兵的母亲王万英用石头打伤，脸上全是血痕。赵林当时还是比较理智的，刚才打架之前他怕自己失控或者拉扯中枪支走火，急忙取下身上佩戴的五四式手枪放到窗台上。乡干部李湘军见状就赶紧把枪锁在办公室的抽屉内，就怕这个枪出事。小小的县城，派出所和乡政府都在一起，见杨家一大家子人和赵打成一团，民警副所长彭建军、乡干部李湘军和该乡党委副书记陆青等人纷纷赶来劝解，把他们拉开。本来那些男人想等赵林还手就上去打，现在赵还是没有还手，其他官员呢又上来劝架，就退回了。赵林当时被几个女人打了一顿，你要说重吧也不见得很重，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是怒火中烧了。一个24岁脾气本来就很暴躁的年轻人，在自己的单位被人上门打了，这个时候他已经忍无可忍了。他冲回办公室，打开柜子取出2把马刀，要和杨家人拼命。当时乡党委副书记陆青灯知道赵的脾气，一直跟着他，他看到赵拿刀赶忙夺下，随后让赵回家冷静冷静。因为这个时候杨家也被其他人劝告走出了乡政府。当时派出所的一名警察回忆当时的情况，还是有些愤愤地说，18日上午，杨怀富等人一早便来到乡政府找赵林， 本来领导让赵林暂时不要来上班躲一躲，可是赵林觉得太窝囊，那天没有离开派出所。杨怀富一伙人便围住赵林争吵，几个妇女各自手里拿着一件衣服，衣服里面包着碗大的石头，向赵林的身上、背上、脸上不停打去。当时他的身上、背上、脸上就挨了好多下，门牙也被打掉了几颗。杨树兵等年轻汉子站在媳妇周围，就等着赵林还手，他们便可一拥而上。赵林可能是激愤过头，冲进办公室，拿出枪来就开始向围攻他的人射击。当时赵已经气晕了头，他基本失去了理智了。他偷偷用手铐撬开了两个抽屉，取走了五四式手枪和配给他的35发子弹，随后对别人说自己要回家。当时派出所不知道他已经把枪偷走了，于是就同意了。当然这个时候赵就已经产生报复的念头了，不然他就不会去偷那个手枪。赵骑上摩托车行驶至乡政府大门门口，没想到又遇到杨家几个人。杨树兵等人这时候火气未消，见赵出来了，然后对其破口大骂。赵林此时本来就是想红着眼睛报复，此时听到杨树兵骂人，不觉得怒火中烧，情绪失控了。赵林停下摩托车，掏出五四式手枪，对准杨树兵、王万英、高建梅连开数枪。五四式手枪是制式手枪，它不是那种土造的黑枪，威力很大，子弹穿透力和杀伤力都很强。这三人做梦都没想到赵林会持枪杀人，措手不及，当场全部被击毙。其中孕妇高建梅中枪以后一时没有死，赵林冲上去之后对准她的头部又补了一枪，打得脑浆迸裂。这时妇女杨树荣见母亲王曼英中枪倒地，急得跑过来抱着娘痛哭。赵林毫不留情地对准杨树荣就是一枪，杨当场倒地。赵又对准杨的头部连补两枪将他打死。杨树荣的丈夫陈国强见赵林开枪杀人，吓得不知所措，站在原地发抖，也被一枪打穿面部死亡。高建美的妹妹王英当时正牵着五岁的小侄女王瑶在门口走路，听到枪声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赵林追上来对准王英就是一枪，子弹穿透动脉，血液飞溅出十多米远，小女孩王瑶吓得大哭。赵林当时没有对这个小孩开枪，转身骑上摩托车冲上街道，杀了六个人。赵林已经杀红了眼，杀一个是死，杀十个也是死啊。赵林骑车在拐弯处又向王志军、杨树红、杨怀富追击。杨树红和王志军就在街上看到赵林开枪杀王英，吓得撒腿就跑。赵林骑车沿街追上去，对准王志军就是一枪，子弹穿胸击破心脏，王当场死亡。而旁边不远处56岁的杨怀富岁数比较大，看到赵杀人倒是没有跑，他把赵林追杀其他亲戚果断冲过来拦住他，大喊不要开枪。赵一言不发，抬手就是一枪，子弹从他的后颈窝射进了身体，杨怀富在地上挣扎了一会儿断了气。随后赵又追到玉米林中，将慌不择路的杨树红数枪击毙。杀了这么多人，赵林还不罢休，用他在法庭上的话来说，反正已经杀了，干脆杀光好了，如果杀不光，怕他们报复自己的妻儿啊。赵林再次骑上摩托车到距乡政府200米远的高开勋家，一脚踢开门冲到高的家里，向高连开两枪，其中一枪击中腹部，造成腹部穿通伤，伤及多个脏器。高开勋经卢甸县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出门后赵林又冲到王天礼家，对他颈部开了一枪，子弹穿过脖飞过去，王天礼倒在地上，血流了一大滩。赵以为王天礼死了，转身离开家。但是王天礼这个人命很大，流血很多，但是没有死亡，后来经过抢救脱险，成为了唯一一个幸存者。 短短一个小时之内，赵枪杀九人，重伤二人。这二人随后一个人也死了，所以最后死的是十个人。赵作为一个民警，知道犯了惊天大案。当天下午1:20，赵林到石棉县公安局新棉派出所投案自首，同时交出54式手枪和没有用完的十几发子弹。这个时候对于小小的泸定县来说，那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炸弹爆炸呀。这事儿直到现在也是街头巷尾的话题。当地老百姓虽然大多数都对杨家围攻赵林以多欺少的行为也是愤愤不平，但是对赵林连续杀人，甚至对孕妇也连续补枪的凶狠程度，那十分的胆寒呢。一个20多岁的现场目击者说，事发时我正在乡政府旁边一个铺子里喝茶，听到第一声枪响之后，我放下茶碗就跑出去看热闹，只见赵林一枪一个连续打死了4-5个人，其他的人一窝蜂的吓得四处里逃窜，其中一个人刚跑到铁门外，赵林甩手一枪，那人就倒在了路边，脑袋上的血马上就喷了出来。赵林飞身跨上摩托车追赶正在逃命的人，有两个人刚跑出去乡政府不远，赵林的摩托车就追了上去，一枪一个，两个人顺着枪声就倒下了，那情景就像拍电影一样。赵林骑着摩托车跑远之后，我发现自己吓得一身都是冷汗，心口直跳，差点儿尿了裤子。8月2日，四川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泸定618特大持枪杀人案，被告人赵林犯故意杀人罪，被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庭上午9时开庭，参加旁听的干部群众达2000多人。一些群众认为，赵杀死这么多人属于罪大恶极，但是毕竟是杨家打人在先，曾经联名写信要求免赵林一死。随后四川省高院在审理调查后认为，被告人赵林在被害人一方实施不法行为的情况下，无视公民的生命权，开枪射击，连续追杀，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且后果极其严重，故高院做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一个月之后，赵林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枪决。好，这个故事讲完了。小东的个人微信号65762666，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